宣教的故事。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二讲，从本地到地极。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经文读毕。
欢迎弟兄姊妹，
今天晚上我们所思想的一个主题，从本地到地极。
今天晚上我们思想的主题就是从本地到地极。
我们打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
请打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
第35节到第38节。
35到38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吧？
开始之前，我做个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来亲近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是安静的，是心里面有你自己的灵带领我们，而且也确定我们是清洁的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就仰望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工，引领我们进入到真理中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思想一个主题，从本地到地极。
我思想的主题从本地到地极。
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我们来一同思想。
我们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从三个角度来思想。
第一个角度，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是宣教的动力、推动力。
第一个，我思想乜嘢嘅宣教的动力。
第二个角度，我们思想的时候是什么是宣教的方法。
第二个是我们思考就是什么宣道的方法，
使我们能够从本地能够传到地极，
使我能够本地传到地极。
第三个角度，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什么是宣教的需求。
第三个角度，我们看什么是宣教的需求。
巴不得我们今天晚上一同在思想这个主题，从本地到地极的时候，
巴不得我跟你晚上思想从本地到地极的主题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主耶稣的那个推动宣教的那个内在的力量，
我有主耶稣推动宣教的内在的力量，
然后我们也用主耶稣宣教的方法来宣教，
我用主耶稣宣教的方法来宣教，
我们也用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满足这个宣教需求的方法，我们来祷告。
我用主耶稣用我怎样满足宣教需求的方法来祷告，
使我们成为一个宣道的人，
使我成为一个宣道的人，
使这生命的道能够从本地能够传到地极，
使生命的道能够从本地传到地极。
也许我们稍微给这九章第35节到38节一点背景，
或者我稍微给第九章35到38节这个背景。
我们看到在第九章35节、38节一完了之后，就是第十章的开始。
我睇见第九章嘅35到38节完就系第十章开始。
第十章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差遣的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
我第十章我睇见主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去传道。
这十二个使徒都经过训练过的。
因为十二个使徒都经过训练噶。
那为什么呢？主耶稣跟他们在一段时期的时候，就把生命的道传给了他们。
主耶稣跟他们一齐嘅时候，就用生命嘅道传俾佢哋。
然后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第九章35节到38节中间。
让我睇见今日所读嘅经节第九章嘅35到38节中间。
主耶稣在他们临走之前、出发之前，给他们一个很短的、很重要的一些宣教方面的道理。
主耶稣在出发之前，俾个好短、好重要宣教嘅道理。
我们可以讲第九节35节到38节是基督的宣道论。
我们可以讲第九章35到38节是基督的宣教论。
也许可以讲，你跟我今天晚上上一堂基督的宣道论101宣道课。
你可以话今天晚上我同你上一个基督嘅宣教论一零一宣教课。
经过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之后，这十二个门徒就出发了。
经过主耶稣教训之后，十二门徒出发啦。
我们看到这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们，他们改变了世界。
我睇见十二个使徒们改变了世界。
我们也的的确确相信，从当时两千年前的世界里面。
我的确相信，当前两千年前，
他们从耶路撒冷把这个生命的道一直传到了他们所认为的地极。
他一直从耶路撒冷将他生命道传到他们认为的地极。
好，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
好，我今天先从第一个角度思想。
什么是宣道的推动力？
什么宣教的推动力？
我们看第三十六节。
我们看三十六节。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
他们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字，就是怜悯他们。
我这个有两个字是怜悯他们。
主耶稣看到了这么许多的人，马太在描写的是用两个字把主耶稣的内在的力量显明出来。
主耶稣看见了这么多的人，马太就用两个字将主耶稣内在的力量写出来。
这两个字就是怜悯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叫怜悯两个字。
主耶稣看到了这许多人要听生命的道的时候，内在出来一个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怜悯的心。
主耶稣听咁多人要听生命之道嘅时候，内在出嚟嘅力量就系怜悯嘅心。
是这种怜悯嘅心，成为主耶稣他差传宣教的一个推动力。
就系呢个怜悯嘅心情系主耶稣差传宣教嘅推动力。
今天你跟我要想推动宣教的时候，
今日你同我想要推动宣教时，
我们可以讲一句话，我们必须要有宣教的推动力。
我讲句话，我必须有宣教的推动力。
这宣教的推动力不是讲台上牧师在这里讲，你就会有这个推动力。
这个推动力不是牧师在台上讲，你有推动力。
哦，不是的，
不是。
这一个推动力是从内在而发出来的。
这个推动力是内在发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怜悯的心的话，你跟我没有办法去宣教。
如果没有这个怜悯的心，我同你同我没办法宣教。
那我们想，主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个怜悯的心触发的发出来呢？
我们讲下主耶稣做咩有个怜悯嘅心发出嚟咧？
马太在这边描写的时候，三十六节。
马太喺度描写三十六节，
他讲因为是有一个原因，他才发出这个怜悯的心。
你讲话因为佢有原因先发出呢个心嘅。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
因为佢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般。
他们就是说主耶稣所看到的这群人。
他们就系主耶稣所睇到呢啲人。
主耶稣怎么样看到这些人，怎么会有这些怜悯的心？
主耶稣点样睇呢人？点解有怜悯嘅心？
哦，马太在这边讲到了，就是最许多的人，马太用了几个形容词。
呢个好多嘅人，马太用几个形容词？
马太至少用了两个单独的形容词，跟一个句子来形容这一群人。
马太最少用咗两个形容词，就一个句子形容呢班人。
那形容这些人的光景是什么？
形容呢人嘅光景系乜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睇下，
看一下这些人的光景像什么？
睇下呢人的光景好似乜嘢？
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
佢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哦，主耶稣体会这些人 的需要。
主耶稣体会呢人的需要。
主耶稣知道这些人的需要。
主耶稣知道呢人的需要。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样。
因为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好，我们先来看前面这两个形容词：困苦跟流离。
我要睇前面两字，困苦流离。
第一个，我们看到困苦。
第一个，我系困苦。
困苦是表示这一群人，他们的人生是困苦的一个人生。
困苦表示呢群人嘅人生系困苦人生。
弟兄姐妹，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困苦的人生。
弟兄姐妹，人生本来就系一个困苦人生。
人生可以讲是一个征战。
人生就系一个征战。
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在。终日的在那里征战征战征战，
在世界里面我们终日在征战征战，
不但我们这世界我们在征战，而且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不但这个世界在征战，而且是属灵的征战。
那个恶者暂时的掌握了这个世界，
恶者是暂时掌握这个世界，
掌握了这个世界之后，加给人类很多的困苦。
掌握这个世界之后，加给人类很多的困苦。
因此，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到，描写人的生活是一生是困苦的。
因为我们在圣经上看见描写人的生活是一生困苦的。
我们看圣经上讲到有一个人，
我在圣经上讲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雅各。
这个人雅各，
我想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我想是非常聪明的人。
像我们中间，你跟我一样，他是相当的聪明的人。
好像中间你我一样，是相当聪明的
人。那雅各这个人的名字就是什么？生出来他就会抓。抓抓，
雅各这个名字生日就会祝祝。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家就是抢征战，就是想抓抓抓。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征战就想逐逐逐。
我们抓什么？
我们抓什么？
第一个，我们想抓一些我们能够吃的，能够满足我们的金钱。
第一个，我们抓住一些我们吃的，满足我们的金钱。
金钱抓到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抓权柄。
金钱攞咗之后，我希望攞权柄。
金钱抓到之后，我们希望能够享受有情欲。
金钱攞咗之后，我享受情欲。
每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被情欲、金钱、权柄这三样要想抓。
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被金钱、情欲同权柄所都系喺度揸。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困苦的人生。
呢个弱肉强食困苦嘅人生。
那马太用第二个形容词。
佢用第二个形容词。
流离。
流离，
流离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流离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流离就是形容那个动物或者是羊，它的主人没有好好的带它。
流离就是形容这个羊或者动物，它主人是没有好好带它，
没有好好带它，甚至于它生病，它受伤到一个地步，它就躺卧无助的躺在那边。
但它生命到一个地步，它就躺卧在那里无助。
羊本来是需要有一个牧人来牧羊来带领它的。
原本就需要个牧人去带领他的，
结果那个牧人就是让他躺卧在那里，在那里呻吟，在那里困苦，在那里流离。
结果牧人就让他躺卧在那里呻吟困苦流离。
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人类的生活可以用马太用困苦流离两个字来形容。
弟兄姐妹，今日世界的人的生活就是好像困苦流离两个字来形容。
许多年前，
好多年前，
我到台湾去布道。
我去台湾布道。
我到台湾布道的时候是到永和那个地方去布道。
我去台湾是永和那里布道。
那他们那个地方开布道会叫我去讲。
那里开布道会叫我去讲。
那我去了之后就发现了，那他们布道会呢门是打开的。
我去到之后发现布道会门是打开的。
所以冷气也往面吹，那我的声音也往外面漏。
所以风在吹，我声音往外面漏。
所以相当的锐。
所以好累。
所以有一天晚上我们布道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布道的时候。
那布道的时候的确我觉得有圣灵的同在。
布道上我的确感到圣灵的同在。
那完了之后我就给护照。
完了之后我就呼召。
那有不少的人接受耶稣基督。
不少人接受耶稣基督。
那我也很疲倦了，所以我准备走了。
所以我疲倦，我准备走。
走的时候，那中间有一个决志的一个妇人，他就跑到我的面前。
走的时候有个决志的一个妇人就跑来我面前。
他讲：“林牧师，谢谢你，你今天救了我的命。”
他说：“林牧师，多谢你今天救了我的命。”
哎，我想感谢主，你今天得救了。不过不是我救你，是主耶稣救了你。
我感谢主今天得救，不过不是我救你，是主耶稣救你。
他讲：“林牧师，是你救了我的命。”
他说：“林牧师，是你救了我的命。”
那我呢？我希望我离开他之前，我一定要把这个观念纠正。我讲是主耶稣，他是救主，今天他救了你，给了新的生命。
所以我离开之后，想纠正他的观念，我是主耶稣是救主，他今天救了你的生命。
他看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开始眼泪掉出来。
他听我讲的时候，他开始眼泪掉下来。
啊，他讲李牧师，今天是你救了我。
他说李牧师，今晚是你救了我。
他讲你知道吗，李牧师？
他说你知道吗，李牧师？
我今天从那边走过，听到你的声音，看到外面的布告，我才进来。
我今天我在外面走过，听到你的声音，看见外面的报告，我才进来。
他讲李牧师，你知道吗？今天我是第三次要去自杀。
他说李牧师，今天是第三次去自杀。
我想我反正要去自杀了，我进来听听这个从美国来的来讲讲道，他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幸福的。
他说反正我去自杀了，我听听这个从美国来的牧师，他有什么讲得我可以信服的。
他想结果我听了你讲的道，我心就改变了。
他结果我听你讲的道，我心就改变了。
他想是你救了我。
他说是你救了我。
啊，我看到这个雍容华贵的妇人。
我睇呢个雍容华贵嘅夫人，
我请他坐下来。
我请佢坐下来。
我讲夫人，你为什么要想？
我夫人，你做咩要自杀？
哦，他讲李牧师，我一言难尽。
哦，李牧师，我真系一言难尽。
他讲你知道吗？我喜欢玩股票。
佢话你知道我喜欢玩股票。
我的丈夫非常的爱我。
我丈夫非常爱我。
所有他的钱都给我玩完了。
所有嘅钱都俾我玩晒。
最后只剩了一栋高楼。
最后剩下一栋的高楼，
那一栋高楼我没有让他知道，我把那个产权拿去当掉
了。那栋高楼我没有让他知道，将我产权都当掉了。
结果我最近才发现，所有那个钱拿来都流失了。
结 结果我最后发现所有的钱拿去都流失了。
我没有办法见我的丈夫。
我没办法见我丈夫。
我已经自杀了两次没有成，我今天晚上本来要去自杀的。
我自杀了两次没成功，本来今晚上我再去自杀。
但是你讲的道改变了我的生命。
但你讲的道改变了我的生命。
痛困苦的人生。
痛苦困苦的人生。
只有生命的道可以改变我们。
只有生命的道可以改变。
使我们能够有盼望。你看到没有，这个马太最后用了一句话，或者用两个字，形容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类。
马太最后用了一句话，有两个字是形容世界上所有的人类。
如羊没有牧人一样，迷羊一样。
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羊没有牧人是可怜的，就是迷羊。
羊没有牧人是可怜的，就是迷羊。
哦，在马太福音，在四福音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这种比喻。
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再而再再而三用的比喻，
甚至于旧约里面也是用这个比喻，神讲以色列人离弃了他，就好像迷羊一样。
在旧约里头直接用的比喻，他以色列人离开了他就好像迷羊一样，
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反映出这个宇宙性的人类的一个需求，
反映出这个宇宙性人类的一个需求。
他们需要有生命的道来改变他们，他们需要有个好牧人。
他需要生命的道改变他们，需要一个好牧人。
因为他们的生活失去了中心。
因为生活失去了中心。
他们生存失去了目标。
他生存失去了目标。
他们的经历是毫无意义的经历。
他的经历是毫无意义的经历。
因此我们可以讲，宣道有第一个原则。
甚至我可以讲，宣道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人人需要耶稣这位大牧人。
人人需要耶稣做大牧。
弟兄姐妹，请你记住宣教的第一个大的原则。
请你们听记住宣教第一个大原则。
世界上宇宙性的人人需要耶稣这个大的牧人。
世界上的宇宙性的人人都需要耶稣这个大牧人。
我以前常常定期出去探访的时候。
我以前是定期出去探访的时候。
我希望在探访这个家庭15分钟之内跟他的绘画中间。
我希望探访的家庭在15分钟之内就会坏中间。
我希望找到一件事。
我希望找到一件事。
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真正的需要我看准了之后。
真正的需要我看准了之后。
剩下来的半个钟头的时间。
剩下来半个钟头的时间。
我就让他知道他需要有大牧人耶稣基督可以解决他的需要。
我有人需要知道他有大牧人耶稣可以解决的。
所以每次我探访人的时候就是两点。
每逢我探访人的时候就两点。
前面15分钟我找出来他的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前15分钟我找出来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后半个钟头我告诉他。
后半个钟头我告诉他。
他需要耶稣这个大牧人。
他需要耶稣这个大牧人。
耶稣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可以给他新的生命。
耶稣可以满足的需要，可以给他新的生命。
使他的生活能够有一个中心。
使他生活有一个中心。
使他存在有一个目标。
使他存在有一个目标。
使他的经历变成是有意义的经历。
所以他经历变成有意义的经历。
弟兄姐妹，宣教的第一个原则，人人需要耶稣这个大牧人。
弟兄姊妹，宣教第一原则是人人需要耶稣的大牧人。
我们看到马太如何描写了世界上宇宙性人类的需要。
我睇马太点样描述呢个宇宙性人类的需要。
接着我们看到马太就描写到这个大牧人可以满足他们。
接着马太就描述到呢个大牧人可以满足他们。
因为大牧人对这些人有一个反应。
因为大牧人对呢人有反应。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佢睇好多人就怜悯佢。
怜悯这个字的英文是 compassion。
怜悯呢个字英文系 compassion。
那这个字从拉丁文来的。
呢个字系从拉丁文。
com 就是 with， 前面的 com 就是 com 就是 with。
前面嘅 com 系 com， 后面嘅 with。
passion 这个 passio 就是 suffering with。
passion 呢个就系受苦。
就是说与那个人可以一同受苦。
就与个人一同受苦。
就是怜悯。
就系怜悯。
主耶稣就起了怜悯的心。
主耶稣就起了怜悯的心。
哦，怜悯这个字是一个很生动活泼的一个动词。
怜悯这个字是非常生动活泼的字。
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原文的意思是从心肠而出来的反应。
原来意思是从心肠出来的反应。
哦，这个字在四福音里面用了很多次。
这个字在四福音用了好多次。
从四福音前面三个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里面，
四福音前面三个马太马可路加三个，
我们叫做福瑞福音，是相同的福音。
为福瑞福音就相同，
这相同的福音里面就出现了十二次。
相同福音里面出现了十二次。
我们看到马太用了多少次？马太用了五次。
我有马太用了五次。
马可用了四次。
马可用了四次。
路加用了三次。
路加用了三次。
形容了主耶稣基督看到了这一群迷羊之后，从肠子里面出来的那个感觉。
形容主耶稣基督看到这点的人以后，从肠子里出来的一个感觉。
主耶稣是可以继续不断的传福音，最后走上十字架。
主耶稣只可以不断传福音，最后走上十字架。
就是出自他内肠里面出来的这个感觉。
就是出自他内面肠出来的感觉。
要与这一群迷羊一同来受苦。
就与这群的迷羊一同来受苦。
甚至他爱他们到一个地步。
甚至他爱他到一个地步。
但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赐给他们生命的道。
甚至他愿意钉在十字架上，赐给生命的道。
从神的角度来看，
从神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宣道的来源。
这个宣道的来源，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内肠里面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是宣道的来源。
耶稣从内肠里面出来的感觉，就是宣道的来源。
从教会的角度来看，
从教会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教会增长的一个根基。
这个教会增长的根基，
这个怜悯的心，
这个怜悯的心，
有一个宣教士。
那个宣教士，
这到菲律宾的宣教士，
菲律宾的宣教士
Bruner 布鲁克，
布鲁汉，
他这样讲，
他这么讲，
他讲怜悯的心是闷然的，而不是点燃的。
怜悯的心
好像那个闷锅啊，我们有中国人有那个闷锅，是闷出来的，而不是点出来的。
是闷出来，好像闷锅闷出来，不是点出来的。
这个怜悯的心是闷锅闷出来的，而不是拿一个讲员来点出来的。
怜悯的心好像蚊窝蚊出来，唔系一个讲言系点出来嘅。
就是说你在平常的时候继续不断的操练你这个怜悯的心。
就喺平常嘅时候不断嘅操练你怜悯嘅心。
你开始把你的眼目从你自己拿开，而注意到你周围的人。
你将个眼目从自己拿开，注意到周围嘅人。
今天这个世纪的人多半眼目都是自己，向着自己。
今天这个世界人眼目都是向自己，
不但向着自己，而且呢，这个后现代潮流的那个趋势都是讲，就是人家害我变成我自己这个样子的，受害心态。
现在这个潮流都是人家害我，所以我变成这么样，这个受害心态。
不但眼目不向别人看，都是周围的人害他，使他现在变成这个困苦的样子的。
不但止眼目不周围看，还要觉得人家害他，令到他今天变成这样的样
子。哦，你跟我生命经过改变的人。
令我今日生命改变的人，
我们的眼目需要从自己的眼光里面看周围的人。
我眼目需要用自己的眼光看周围的人。
我们每天操练同情一两个人。
我每日操练同情一两个人，
把生命的道传给他们。
用生命的道传给
他们。当我们传给他们的时候，
当我们传给他们，
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有了中心。
我睇到生命有中心。
我们看到他们的存在有了目标。
我睇佢存在有咗目标。
我们看到他们的经历变得有意义了。
我睇佢经历变得有意义。
那我们更加愿意把怜悯的心能够拿给别人。
我更加愿意将怜悯嘅心能让。
开始又关心其他几个人。
开始又关心其他几个人，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使我们怜悯的心越闷越大，越闷越大。
一个一个咁使我怜悯心越闷越大。
这就是宣教的动力。
呢个宣教的动力。
宣教的动力要拥有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宣教动力拥有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Compassion， 怜悯。
Compassion。
我们再看宣教的第二个角度。
我睇宣教第二个角度。
宣教第二个角度是宣道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宣教第二个角度，宣教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试着有那个宣教的动力，有那个怜悯的心。
有时候我们是的，有一个怜悯的心，有宣教的动力。
但是我们没有经过训练。
但是我们没有经过训练。
也不知道方法。
也不知道方法。
不知道怎么样帮助别人。
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
你跟我需要学习宣道的方法。
你跟我要学习宣道的方法。
我们看第三十五节。
我看三十五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宣讲天国的福音，
在会堂里教训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弟兄姐妹，三十五节就是主耶稣宣道的方法。
弟兄姐妹，三十五节是主耶稣宣道的方法。
你跟我要走遍把福音从本地传到地级的话，
你同我要将福音从本地传到地极嘅话，
我们不但要有推动力，
唔单止有推动力，
我们知道这个推动力是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
我知道推动力是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
那我们知道宣教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我睇宣教第一个原则系乜嘢？
人人都需要耶稣这个大牧人。
人人都需要耶稣的大牧人。
那我们也从耶稣那边学会操练闷出来那个怜悯的心。
我亦都喺主耶稣度学会掹出嚟个怜悯嘅心。
那如果我们现在用主耶稣基督宣教的方式的话，
如果我用主耶稣宣教方式嘅话，
哦，你跟我就可以把生命的道从本地传到地极。
你同我就可以用生命嘅道从本地传到地极。
好，我们首先来看三十五节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字。
我睇三十五节几个好重要嘅字。
第一个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第一个，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哦，走遍两个字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动词。
走遍呢两字系好主要嘅动词。
也就是说，把这个城每一个城都走遍了。
就将每一个城都走遍了。
不但是一个城，
唔单止一个
走遍，而且是各城，
而且系各个城、
各乡、
各乡。
你看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没有汽车，没有火车。
主耶稣那个时代没汽车，没火车。
甚至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主耶稣都不大骑驴，而是靠走路来走。
甚至巴勒斯坦的地方，主耶稣都不骑路的，是用脚来走的。
那个时候传福音是多么的艰难。
那个时候传福音是多么的艰难。
主耶稣用走路的方式把福音传遍。
主耶稣用走路的方式将福音传遍。
我有将近九年的时间呢，每一年大概有六个星期到八个星期在马来西亚传道。
我有九年时间，每年有六到八个星期在马来西亚传道。
马来西亚可以讲差不多走遍了。
马来西亚差不多走遍了。
我有一次走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叫 Stillwang 那个地方。
我有一次走到很远的地方叫 Stillwang。
我一去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人来，有个联合聚会来 接待我。
我去到的时候有很多人有个联合聚会来接待我。
那里面负责的那个人讲，他李牧师啊，我必须告诉你一点历史。
哦，佢負責嘅人話：佢李牧師啊，我必須告訴你嘅歷史。
在這邊呢，我們有不少的，我們這個城雖然小，有不少的人傳道人來到我們這邊。
我喺呢度咧，城市好細，有唔少嘅傳道人嚟到我呢度。
宋尚傑來過一次，
宋尚傑嚟過一
次，尼托生來過兩次，
尼托生嚟過兩次。
所以李牧師啊，你不能夠只來一次。
所以李牧師，你唔能夠只嚟一次。
啊，後來我發現我布道的時候呢，那個 Stillwang 那個地方很多都是福州人。
系啊，后来我发现咗报道嘅消亡嘅地方好多福州人。
既然是福州人啦，所以我一上台的时候，我要表示呢，我跟福州也有关系。
既然福州人，我上台要表示我同福州的关系。
对，我第一句话就讲，我讲你们福州人啦，我讲我是福州人的女婿。
第一句话我讲福州人嘅女婿。
哦，大家拍手，他讲一定要叫你再来再回来一次。
大家拍手，一定要再翻嚟一次。
走遍，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遍。
走遍我一定要福音传遍，
但是我想起我这个时候的走遍跟宋尚杰那个时候的走遍不一样了。
但我谂起我而家走遍同宋尚杰嘅时候走遍。
宋尚杰以前是骑着驴子走遍，
宋尚杰系骑着驴啊走遍。
我现在是坐的汽车，
我而家坐汽车
走遍，而且不但坐汽车，我是喷气机。
唔单止坐汽车，我用喷气机。
比起宋尚杰来，我们舒服了多少？
比起宋尚杰来讲，我哋舒服得多啦。
所以弟兄姐妹，现在这个时候做传道人，比起不要比主耶稣基督，比起宋尚杰来多容易的多少？
我哋而家传福音唔好话比耶稣比宋尚杰嘅时候已经容易好多啦。
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再不走遍的话，我们真是对不起主耶稣基督，更对不起对不起宋尚杰，更对不起主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今日仲唔去嘅话，我真系对唔住宋尚杰，都对唔住耶稣基督。
所以这边这个字走遍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个字走遍系非常重要。
各城各乡在会上，在会堂里面做什么？
各城各乡喺会堂去做乜嘢？
三个字。
三个字。
教训、宣讲，然后医治。
教训、宣讲同埋医治。
弟兄姐妹，宣教的方法，我们就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方法。
等于因为宣教方法，我就学主耶稣基督。
好，我们先看一下走遍这个字。
我先睇走遍呢个字，
代表了我们要广传天国的福音。
代表我要广传天国福音。
那这边我们看到了马太用这个字“天国的福音”。
我知道马太用呢句“天国福音”。
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的信息的中心就是天国的福音。
主耶稣的信息的中心就是天国福音。
主耶稣基督的信息。就是天国的福音，因为这个中心，主耶稣把他的生命放在他的信息上面。
主耶稣的福音的中心就是天国，因为这个中心主耶稣将生命放在上面。
今天你跟我把我们生命的多少 放在天国的福音上。
今日你同我将生命嘅几多放喺天国上边？
我想起了，比起我自己是传道人，比起以前的传道人，比起宋尚健呢，不知道容易传道了多少。
我自己系传道人，我想比起宋尚健，唔知容易几多。
我想到宋尚杰有个很严重的病，痔疮。
宋尚杰一个很严重的病是痔疮，
他的痔疮到一个地步，他会漏，会漏的 dripping。
痔疮到一个地步还会漏的。
他坐在驴子上颠颠颠颠到一个地方。
可以坐在个驴子上还颠颠颠的。
可以讲他的垫子、他的裤子通通都撕掉了。
可以讲佢嘅垫子、嘅裤通通都湿掉。
几个钟头、一半天、一天这样的颠法。
半个钟头一天咁样去嘅癫法，
所以他的性命很短，神很早把他解决。
所以佢性命好短，神好早将佢接出嚟。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都可以走遍各地。
弟兄姊妹，我当中每个人都可以走遍各城。
主耶稣基督的侍奉的中心是天国的福音。
主耶稣基督侍奉的中心是天国福音。
主耶稣基督侍奉的方式是走遍。
主耶稣基督侍奉的方式是走遍，
走遍各城各乡，
走遍各城各乡。
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走遍各城各乡？这个城我们有没有走遍？把中国人都找来，我们把福音、生命的道传给他们。
弟兄姊妹，有没有走遍各人各乡？在这个区的城里头，我们有没有将中国人找来，将生命之道传给他？
这个走遍是要你亲自去体会。
这个走遍是要你亲自体会。
这个走遍是需要你们从内心发出来那个宣道的力量，就是怜悯的心。
这个走遍是要内心发出来的一个怜悯的心。
好，我们看到要广传天国的福音。
我们看见广传天国福音。
我们看到要学习耶稣侍奉的方式。
我要学习耶稣侍奉的方式。
我这边讲到学习耶稣用三个动词，三个动词变成分词，我们看到在马太这样形容。
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用三个方式，三个分词，马太这样形容。
第一个是教训。
第一个教训。
教训形容那个走遍，一面走遍一面在做教训的工作。
教训讲话，一边走遍一边系做教训的工作。
教导，
教导。
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做一个宣教的人的话，我们必须会教导。
弟兄姐妹，你同我做宣教人，必须会教导。
那个教导，我们去安慰别人，去帮助别人，不能用人的话。
我哋去安慰别人、教导别人，唔能够用人嘅话。
人的话有讲完的时候。
人的话要讲完，
而且人的话是短暂的，
人的话是短暂，
不能长久，
不能够长久，
没有长久的力量，没有能力，
没有长久力量，没有能力。
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安慰别人，帮助别人。
神的话是安慰帮助别人。
哦，弟兄姐妹，神的话的能力非常的大。
弟兄姊妹，神的话的能力非常之大。
神的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神的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你知道吗？有多少的神所用的这些仆人，
有几多神所用的这个仆人，
都是因为神的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都是因为神的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奥古斯丁是一个沉醉在情欲里面的人，
是一个沉醉在情欲的人。
到了主后386年八月的时候，
主后366年，
386年
八月的时候，
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在他住在米兰，
在自己的家里头，
那突然之间听到了一个声音，
突然间听到个声音，
这个声音就是讲好像一个小孩子唱的歌一样，
这个声音好像小孩子唱歌一样，
叫他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要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他就打开旁边的一个圣经，他就把它拿起来读。
他打开旁边的圣经拿起来读。
你知道他一拿的话，一打开就是罗马书第13章14节。
一打开就罗马书13章14节。
当他把13章14节一打开读的时候，
当他从13章14节一读的时候，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他一打开的时候，他吓一跳，
他打开的时候吓了一跳。
神好像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
神好像知道弱点在哪里，
神的话像一本两刃利的剑一样刺透他的心。
神的话好像把两人利的剑刺透的心，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他当时就跪下来做一个祷告，回应了主耶稣基督的呼召。
他当时就跪下祷告，回应了主耶稣基督的呼召。
这个沉醉在情欲里面，甚至于有两个妾跟妾生的小孩的这个人改变了，
个人有两个次序，次序上的小矮人改变了。
他一改变了之后，整个西方的社会的思想完全被这个人影响了西方的思想。
他改变之后，整个西方的思想就被这个人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思
想。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被神给抓住了。
奥古斯丁被神所抓住了。
三百多年前。
三百多年前。
在美国东部。
在美国的东部。
美国的神所兴起的那个大觉醒运动。
美国所神所兴起的大觉醒运动。
中间有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人。
中间有个神所重用的。
也可以讲是美国本土所难得出的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
又好像美国本土所难得出一个对最伟大的神学家。
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
Johnson Edward。
Johnson Edward。
后来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后来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他十七岁的时候，也就是主后1720年的时候。
他十七岁的时候，主后1720年的时候。
神的一句话感动了他。
神的一句话感动了他。
提摩太前书1:17。
提摩太前书1:14。
哦，当他的打开圣经的时候，一天灵修的时候，读到这些经节的时候。
当他有一天灵修打开圣经，读到这些的时候。
提摩太前书1:17。
提摩太前书1:14。
1:17。
17节。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哦，他自己在写他自己的书的时候提到了这一句，他讲他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仿佛见到了神的荣耀。
他写自己书的时候，他说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仿佛看见神的荣耀。
十七岁的爱德华兹，
十七岁的爱德华兹
被神的荣耀给什么？给抓住了。
被神的荣耀所抓住了。
生命改变了。
生命改变。
这个人影响了美国整个人整个的东部。
这个人影响美国整个的东部。
他的作品到现在仍然影响人。
他的作品到现在还影响人。
甚至影响我的一生。
甚至影响我的一生。
这是生命的道。
这个是生命的道。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安慰别人、教导别人，不是用人的话，是用神的话。
我们安慰别人、教导别人，不是用人的话，是用神的话。
今天你去做宣教的工作，任何传福音的工作。
今天你要做宣教工作，任何传福音工作。
你必须同样的用主耶稣基督的方法来帮助别人。
你必须同样用主耶稣基督的方法帮助别人。
教训。
教训。
教训的意思就是用神的话来劝勉别人。
教训就用神的话去劝勉别人。
第二个分词这边用的是宣讲。
第二个分词就是宣讲。
讲道。
讲道。
讲了天国的福音。
讲天国的福音。
那个美妙的福音，那个奇妙的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那个美妙福音，那个奇妙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你跟我随时随地都需要宣讲，随时随地做这个见证。
你我随时都要宣讲，都要作见证。
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生命的道理。
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生命的道理。
有一个神所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
有一个神所重用的传道人。
那这个传道人呢，他的一生的得救的经验呢，他自己的书里面讲了，跟人家讲了至少388次。
他一生的得救经验，他自己书过讲最少388次。
司布真，
司布真，
讲道王子，
讲道王子，
这个人不得了，
这个人不得了。
但是五十几岁神就把他接去了，
但五十几岁神就将他接去了。
他在书上写的时候，他讲我把我的见证，得救的见证讲了这么多次。
他在书上写过，我将我得救经验写了这么多次。
这个呢，能够帮助使多少的人得救？
能够帮助几多人得救？
你知道吗？我。跟司布真比的话，只有一点，我比他讲得多。
我同司布真比，只有我一点比他讲得多。
我得救的见证，跟神呼召我出来的见证，超过了600，我的自己都不算了，都不数了。
得救的见证，我超过了500次，我都唔数了。
当我离开纽约州立大学斯东尼布鲁克斯基校区的时候，
当我离开斯东尼布鲁克州立大学的时候，
我上我最后一堂课。
我上完最后一堂课。
我剩下十分钟，我跟这些学生讲。
剩下十分钟，我同呢个学生讲。
我想以后我不再拿起这个机械工程来教机械工程。
我以后唔再教机械工程。
今天是我最后的一堂课。
今日系我最后一堂课。
从今之后我讲我是拿起圣经宣讲圣经的人。
从今日我是拿起圣经来宣讲圣经的人。
我讲
我吧
跟他们道别。
我跟他们道别。
当我讲完之后他们全班站起来鼓掌。
当我讲完之后他全班站起来鼓掌。
很多人跟在后面。
好多人跟在后面。
李教授你为什么去传道了，我们还想跟你来读博士的。
哎，李教授你做什么传道，我想跟你读博士。
是什么使你的心改变了？
是什么使你的心改变？
我讲我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再喝咖啡的一杯咖啡的时间跟你谈。
我没办法用喝咖啡的时间跟你讲。
我以后我答应我写一本书。
我以后我答应写一本书。
我写了一本书叫献身，我特别带来
了。我写一本书叫献身，我带来了。
弟兄姐妹，那个福音，那个宝贝的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
那个宝贝的宝贵的福音可以改变我们一生，
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改变，
使我们人能够改变。
我再回到司布镇，
我再回到司布镇。
司布镇有一天训练他讲道，他自己训练讲道。
有一天他自己训练讲道，
星期天前一天晚上他就到教堂去。
他星期天前一天晚上去，
也许是下午啊，下午
啊，即系行
他教堂去，他就拿了这个站在讲台上，他就讲道。
他在讲台上就讲到了，
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讲罪人啊下来来接受耶稣基督。
他讲到一半罪人啊来接受耶稣基督。
哦，结果你知道吗，在屋顶上有个油漆匠。
哦，你屋顶上有个油漆匠。
他一听到是第一次在听司布镇讲道。
他第一次听司布镇讲道。
因为司布镇不知道他在上面。
司布镇不知道他在上面。
所以当司布镇讲罪人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所以司布镇说罪人来接受耶稣，
他马上下来跑到司布镇面前，他要忏悔，要接受耶稣基督。
他马上走来到司布镇面前，他忏悔接受耶稣基督。
你看传讲生命的道是多么的力量强，
所以传讲生命的道是几咁力量强。
教训宣讲，
教训宣讲，
医治
医治。
哦，今年多少的人需要医治，包括基督徒。
今日几多人需要医治，包括基督徒。
心理上需要医治，
心灵上需要医治，
灵里面需要医治，
灵里面需要医治。
我今天上午有一个人从法国打个电话，我不在。
我今天上午有个人在法国打个电话，我不在家。
他们的教会特别特别紧急的邀请我跟师母去。
他以为法国的教会紧急的要求我跟师母去。
因为教会纷争需要什么？需要医。
因为教会纷争需要医治。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是主耶稣侍奉的方式。
这个主耶稣侍奉的方式，
教训、
教训、
宣讲、
宣讲、
医治、
医治。
他主要的方式是为了来走遍各城各乡，用这三种方法来传神国的道理。
他走遍各城各乡，用三种方法传讲神的真理。
这就是主耶稣宣教的方法。
这个主耶稣叫宣教方法。
你想把这生命的道从本地传到地极吗？
你想将生命的道将本地传到地极吗？
你必须要有宣教的推动力。
你必须要宣教推动力。
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就是推动你宣教的心。
主耶稣的怜悯的心就是推动宣教的心。
单单有怜悯的心不够，
但单单怜悯心不够，
你要有实质，你自己是被生命改变过的人，
你自己是要被生命改变过的人，
你才能够走遍从本地传到地极，
你才可以走遍从本地传到地极。
那怎么样走遍呢？
怎么走遍呢？
教训宣讲医治，
教训宣讲医治。
好，我们最后来看宣教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最后来看宣教的需要是什么。
哦，主耶稣讲宣教有需要，
就是说宣告有需要。
我们看第37节38节。
我上面是38节。
于是对门徒说，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38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稼。
收他的庄稼。
这两节里面我们看到宣教的需求。
这两节看见宣教的需求。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我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我们看37节38节，主耶稣指出宣教的来源跟需要。
第一个需求就是37、38节讲到宣教的来源需要。
我们看到宣教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宣教的来源是什么？
从神的角度来看宣教的来源是什么？
从神的角度来讲宣教的来源是什么？
你看三十八节。
你看38节。
三十八节有四个字，庄稼的主。
38节有三个庄稼的主。
主耶稣在这边讲宣教是什么？庄稼的主是指的神。
主耶稣就讲庄稼的主是指的神。
神是庄稼的主，是宣道的神。
神是庄稼的主，是宣道的神。
从神的角度来看宣教是什么？全权的神
他的工作是他的事情。
从神的角度，宣教就是全权的神，是他自己的事情。
这一点，我们从圣经上有很多节的经节来证明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圣经有很多经节证明这一点。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样讲。
就说在约翰福音这样讲。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的。
听我话又信我差我来的。
就是永生。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他已经出死入生了。
这边讲，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的。
那听我话又信我差我来的。
主耶稣没有讲，那听我话又相信父神的。
耶稣没话听我话又相信父神。
他把父神用几个字来代替，差我来的。
他将父神用几个字代替，是差我来的。
主耶稣不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样讲。
耶稣不单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样讲。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这样讲。
约翰福音第四章也是这样。
他讲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就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做成他的功。
主耶稣称父神是差传的神，差我来者的。
耶稣跟父神是差传差佢嚟嘅神。
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宣道的来源是从神开神来的。
从神的角度来看，宣教嘅来源系从神嗰度嚟嘅。
那从人的角度，宣道的来源是什么？
从人嘅角度来看，宣教嘅来源系乜嘢？
我们再看第三十八节。
我哋三十八节。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即系当求庄稼嘅主。
打发工人。
打发工人。
当求，求就是什么？祷告。
求就系祷告。
当向庄稼的主，也就是父神祷告。
当然将爱庄稼主就父神祷告。
从人的角度来看，宣教的来源，这些来源是从什么来？是借了祷告而来的。
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宣教来源是从祷告过来的。
从人的角度来看，宣教的来源就是祷告会。
从人的角度来看，宣教的来源就是祷告会。
弟兄姐妹，一个教会如果祷告会弱的话，我跟你讲，不会是一个长久宣教的一个教会。
一个教会如果祷告是弱的话，不可能是一个长久宣教教会。
因为主耶稣讲，解决宣教的这些需求的一个方法就是祷告。
因为主耶稣说，解决宣教需求的就是一个祷告。
宣教的来源从神的角度是神，从人的角度是祷告会。
宣教的来源从神的角度来看是神，从人的角度来看是祷告会。
那我们看宣道的需要是什么？
我睇宣道的需要是什么？
两样需要。
两样需要。
我们看三十七节。
我睇三十七节。
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耶稣对门徒说，要收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哦，这边有个强烈的对比。
这个强烈的对比。
一个多，一个少。
一个多，一个少。
庄稼多。
庄稼多。
收庄稼的人少。
收庄稼人少。
所以我们看到宣教第一个需要，最大的一个需要，人人人。
所以我睇住庄稼第一个最大需要就是人人人。
那是什么样的人？
是咩人？
主耶稣这边有没有讲要收的庄稼多，牧师少？
有冇讲要收庄稼多，牧师少？
有没有这样讲？
有冇咁讲？
有没有这样讲说要收的庄稼多，长子少？
有冇要收庄稼多，长子少？
甚至于主耶稣没有讲要收的庄稼多，使徒少。
甚至冇讲要收庄稼多，使徒少。
这一切的头衔都不重要。
呢啲咁嘅衔头都唔重要。
哦，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乜嘢？
工人。
工人。
什么叫工人？
咩叫工人？
能做工的人叫做工人。
能做工嘅就系叫工人。
你不能做工的人不是工人。
唔能够做工嘅就唔系工人。
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差遣短宣队到宣教工厂去。
另外有好多嘅教会差遣短宣队去。
你去的时候就是两拎了两个大箱子的衣服，
去的时候两大箱子的衣服，
穿那个高跟鞋到那个工厂去，
穿着高跟鞋去高工厂去。
到了场地之后呢，什么工都不会。
到场地之后，乜嘢工都唔会。
他们是不是工人？
佢哋系咪工人？
他们是观光客，不是工人。
佢哋观光客，唔系工人。
工人是会做工的人。
工人系会做工嘅人。
只有几个地方。主耶稣讲不但是工人，主耶稣讲门徒。
有几个地方主耶稣不单是工人，是讲门徒。
你知道圣经上有几个很好的名字？
圣经上有几个好好的名字？
那这几个名字不是头衔。
这个名字不是衔头，
是讲出实质来，
是讲出实质来的。
第一个就是工人。
第一个就是工人。
能够做工，他有料子。
有能够做工有料的。
能够教训。
能够教训。
能够宣讲。
能够宣讲。
能够医治。
能够医治。
能够做工的人。
能够做工的人。
好的一个讲出他的实质。
是好好的讲出他的实质。
另外就是门徒。
另外就是门徒。
门徒是肯定能够做工的人。
门徒是肯定能够做工的人。
什么是门徒的定义？
什么是门徒的定义？
门徒他就是继续不断在那个学怎么做工的人，就是门徒。
他继续不断要学怎么做工的就是门徒，
对不对？你说哎呀，这个人的皮鞋做得很好，我要跟他做门徒、
这个、
学徒。
这个人的皮鞋做好，我要跟他学徒，
因为我要学怎么样做这个皮鞋，因为他做得好。
我要学怎么做皮鞋，因为做得好。
还有一个旧约里面常常用的一个字，
还有一个旧约时常的名字，
仆人。
仆人，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
哦，当旧约里面一提到这个人是神的仆人的时候，
当旧约一提到这个神的仆人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要尊敬他，周围的人都要尊敬他，
周围的人都要尊敬他。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们应当尊重神的仆人。
你应该尊重神的仆人。
如果亏待神的仆人的话，神用同样的方法怎么样，你们就福分就少。
如果亏待神的仆人，神用同样的方法你福分就少。
我在牧会的时候跟 我跟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讲，
我牧会的时候跟我教会弟兄姐妹讲，
神的仆人千万不能亏待。
神的仆人千万不能亏待。
如果亏待的话，他离开的话，也要四倍的怎么样来回报他，来补偿。
如果是亏待他离开的话，你要四倍的补偿他，
不然的话福分就不会降下来。
如果不是福分就不会降下来。
神的工人也一样的不能亏待。
神的工人也一样不能亏待。
神的门徒也一样的不能亏待。
神的门徒也都是不能亏待。
这是因为讲出来他们里面的内质，他的本质。
因为讲出来他的内质，他的本质。
弟兄姐妹，
等一下，
你想不想被称为神的仆人？
你想不想被称为神的仆人？
你想不想被称为神的门徒？
你想不想被称为神的门徒？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想不想被人称为这个是个神的工人？
你想不想被称为这个神的工人？
比沙列被称为神的巧匠。
比沙列被称为神的巧匠。
巧匠就是有技巧的工人，工人中的工人。
巧匠就是有技巧的工人，工人中的工人。
他是做什么？他是做会幕的人。
他是做会幕的人。
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了解，现在宣教上最需要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你和我必须了解，现在宣教最需要的是
工人的需要，工人的需要，
工人的需要。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需要。
我睇仲有一个需要。
也同样也是不成比例的对比。
亦同样是不成对比的比例。
工作重，祷告的人少。
工作多，祷告人少。
你看我们讲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我睇庄稼多，做工人少。
所以有工人的需要。
所以工人需要。
另外是工作重，祷告的人少。
有工作重，祷告人少。
这是有祷告的责任。
有祷告的责任。
有祷告的地方一定有宣教。
有祷告的地方一定有宣教。
为什么？
点解？
有祷告的地方就有神的话在哪里。
有祷告的地方就有神的话在那里。
你看使徒行传。
你看使徒行
传。什么地方有祷告？
咩地方有祷告？
什么地方就有神的话？
咩地方就有神的话？
什么地方有神的话？
咩地方有神的话？
那边就有神的教会。
好似有神的教会。
什么地方有神的教会？
咩地方有神？
有更多的人祷告。
有更多人祷告。
因此就被差遣出去，从这边出去宣教的工作。
因此被差遣出去做宣教工作。
弟兄姐妹，祷告很重要。
祷告很重要。
我们看到有两种需要。
我睇到有两种嘅需要。
工人的需要，祷告
的需要，祷告的需要。
有一个宣教士这样讲，
有一个宣教士咁讲，
信心是祷告之母，
信心系祷告之母，
祷告又是宣教之母，
祷告又系宣教
之母。啊，我讲这句话对极了，我再说一遍。
我想呢句话对极啦，我想再讲。
信心是祷告之母，
信心系祷告之母，
祷告又是宣教之母，
祷告又系宣教之母。
你知道吗？加尔文这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话。
你知道加尔文这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话？
操练信心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
操练信心最好的方法就是祷告。
的确不错。
的确不错。
我们如果不操练信心的，不祷告的人，就信心就没有办法得到操练。
我如果不祷告人，信心就没法得到操练。
祷告少，你那个地方一定也是宣教少。
祷告少，这个地方也都是宣教少。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应当成为神的工人。
你同我应该成为神的工人。
因为我们有宣教的第二个原则。
因为我有宣教第一个原则。
你记不记得宣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宣教第一个原则？
人人需要耶稣做大牧人。
人人需要耶稣做大牧人。
我现在告诉你宣教的第二个原则。
我现在告诉你宣教第二个原则。
人人需要基督徒的工人来做小牧人。
人需要基督徒的工人做小牧。
我在讲宣教的第二个原则。
我在讲宣教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人人都需要基督徒的工人作为小牧人。
人人都需要基督徒的工人作为小牧人。
我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需要传道人。
我走到哪里，哪里就需要传道人。
世界各地都需要工人。
世界各地都需要传道人。
好，我们看到的第一点，这边讲到宣教的来源 跟需要。
我第一点讲宣教来源和需要。
我们看第二点，带领会众，我们就应当求告神的供应。
我睇带领会众就应该求告神的供应。
我们再看第38节，所以你们当求。
我听三十八节，所以你当求。
中文字有当有要，这边代表什么？就代表是个命令，就代表是个责任。
中文这个有当和要，就代表命令和责任。
我们这边讲到神命令我们用祷告的方式。
我这里讲到神命令我们用祷告的方式。
我们知道宣教的一个事实，我们的神是活神，是全权的神，是宣道的来源。
我知道宣教的事实，我的神是活神，是宣教的能源。
宣教属于神的主权。
宣教属于神的主权。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当求庄稼的主。
所以主耶稣说，当求庄稼的主。
那什么是供应能够得到的方法呢？宣教的需求得到的方法呢？
什么供应所得到的方法呢？
就是求一个字。
就求一个字。
这就是宣教的来源。
这个宣教的来源。
求求求。
求求求。
求什么？
求什么？
求分配资源，宣教庄稼的主分配资源。
求庄稼的主分配资源。
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设备，我们需要工具。
需要设备，需要工具。
但是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神打发工人。
最重要是神打发工人。
弟兄姐妹，我们宣教最需要的是工人，第二个才是资源。
我宣教最需要是工人，第二个才是资源。
那我们应当怎么求？
但我应该怎么求？
你跟我今天应当怎么求思？宣教能够从本地传到地极？
你同我今天应该怎么求？从本地传到地极？
这个求啊，
这个求
有他方法的，
有个方法的。
我1985年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侍奉的。
1985年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侍奉。
当神全时间呼召我出来的时候呢，那让我给了很多侍奉的机会。
当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给我很多侍奉的机会。
哎呀，赐给我一些恩赐。
也都给我一些恩赐。
什么恩赐呢？我常常住在人家长老执事接待我，我就住在他们家。
我时时住在长老执事的屋企里头。
我常常跟他们晚上啊，一直谈天谈我自己神呼召我出来得救的经验。
我时时我谈天谈晚上讲神呼召我出来得救经验。
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做神仆人的经验。
神呼召我出来做全时间神仆人经验。
哎，感谢主，这些经验成为他们的帮助。
感谢主，这些经验成为他们的帮助。
我分享了几次，这三个月之后，这个人奉献了。后来一年之后，这个人也奉献了。
我同佢分享之后三月，呢个人奉献，一年之后第二个又奉献了。
哎，这样久了之后啊，我自己有个感觉啊。
咁样耐咗之后，我自己有感觉。
我觉得好像我是神国的一个招募招兵的人一样。
好像我神国一个招募招兵的人一样。
所以呢，我就大胆起来了。
所以我大胆起来了。
常常我看到，哎，我看到这个人呐、啊，有似乎有神的呼召在他身上。
我睇呢个人似乎有神的呼召在他身上。
所以我就聚会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讲，我们能不能谈谈？我就跟他谈。
所以聚会之后，然之后我同佢谈啦。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第九章第38节。
直到有一天，第九章睇到38节。
哎呀，我觉得，哎呀，神没有叫我用这种方法。
哦，我觉得神冇叫我用呢个方法。
神不是讲你们当去怎么样，当去劝人家出来做我的工人。
神冇话，神冇话话你要劝人家出来做庄稼工。
你有当求庄稼的主差派。
我要讲求庄稼的主差派。
好，现在我明白了应该怎么求。
现在我明白了应该怎么求。
主在上面。
主在上面。
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位弟兄，哎，这位金弟兄。
如果我睇到弟兄，好似呢位金弟兄。
哎，好像有神的呼召。
好像有神的呼召在身上。
你不要自己去跟他谈。
你唔好自己同佢谈。
你把你的祷告当求庄稼的主，打到神那边去。
你将你的祷告打到神的面前，
然后跟神讲啊，哎呀，我看到这位弟兄真的是好像有神的呼召在那边。
但我看这位弟兄真的好像有神的呼召在那上面。
就希望我的祷告上去之后射下来。
就希望我的祷告上去之后射下来。
哎，我开始用这种方法。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你知道神很奇妙啊，
你用神都给你
这个方法比我以前那个方法更快而且省事啊。
这个方法比你更快就能省事。
以前我跟人家谈要谈到两点半三点钟啊，
以前我跟人谈谈到你问三点钟，
现在只要把门一关了我就射上去了。你知道我在一个教会牧了八年半。
你知道我在教会牧会了八年半。
十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出来。
十个全时间传道人出来。
这个方法很好啊。
这个方法很好。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们要学这种方法。
啊，你们学这种方法。
因为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这样讲，有一个祷告的原则。
但因为我牧会上弟兄姐妹讲讲有祷告原则。
有什么事情我如果要跟你开口的时候啊？
有咩事情我同我开口嘅时候，
我先跟神开口啊！
我先同神开口。
有什么决定要我做的话？
有咩决定要我做嘅话？
我跟神有时间，我不做决定，给我两个星期祷告和决定。
我唔做决定，我俾我两个时间祷告决定。
哦，这个原则使我万事亨通啊！
呢个原则使我万事亨通。
而且好的是不要跟人求了。
就已经好啊，唔使向人求。
所以我常常勉励弟兄姐妹应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勉励弟兄姐妹用呢种方法。
我也勉励你们用这种方法。
我都勉励你用呢种。
所以你看到哪一位弟兄？哎，那位陈弟兄。
有哪位弟兄可以陈弟兄？
哎，有神的感动，他们夫妇两个领事领得很好啊。
有呢个神的感动，夫妇两个事奉好
喎。哦，我你看不单单为他一个祷告，要出来就两个一同出来了。
啊，当然我先出来，两个出来了。
好，所以说把门一关的时候，你就怎么射上去求神怎么射下来。
所以把门一关射上去求神赐落嚟。
但是啊，
但是
有一点你要小心啊。
有一点要小心。
你有时候射上去的时候啊，照原路射回来。
有时候射上去就原路射翻落嚟。
好吧，所以这位姐妹，你如果替陈弟兄、陈姐妹祷告的时候，
你要警卫，如果为陈弟兄、陈姐妹祷告时候，
你自己心里要有准备啊。
你自己心里要有准备。
万一你射上去的祷告的照原路回来达到你的话，
如果万一你个祷告射上去就沿路落来达到你嘅话，
你要学以赛亚说，请差遣我，我在这里。
你要学以赛亚说，我神啊，你差遣我，我在这里。
你们不要因为这个关系，你们就怕了不祷告啊。
你们因为呢个关系就怕咗唔祷告。
因为雅各讲的异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因为雅各讲异人嘅祷告大有功效。
宣教的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宣教最大需要乜嘢？
是工人。
系工人。
怎么样解决宣教的需要？
点样解决宣教需要？
当求庄稼的主差遣。
当求庄稼主差，
我们把一切的需求带给他，
我将一切需求带给他，
因为他是宣教的来源，
因为宣教的来源，
因为这是他的方法，
因为他的方法。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要把这生命的道从本地传到地极，
我将生命道从本地传到地极，
怎么样去传？
怎么样去？
让我们能够学习有操练，闷出来主耶稣基督那个怜悯的心。
让我们学习能够闷出来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那个是宣道的推动力。
那个宣教推动力。
然后我们要操练学习装备主耶稣基督宣教的方式。
让我们装备有主耶稣基督宣教的方式。
成为你跟我宣教的方式。
成为你同我宣教的方式。
也就是教训宣讲意志。
要教训宣讲意志。
周遍各城各乡传神国的道理。
走遍各城各乡传神的道理。
然后我们要解决宣教的需要。
让我们解决宣教的需要。
工人。
工人。
工人工人。
工人工人。
我们当求庄稼的主赐下工人。
我当求庄稼主赐下。
准备好自己也愿意成为神国的工人。
准备好自己也愿意成为神国的工人。
你如果能够有宣教的推动力。
你如果有宣教的推动力，
你能够学习主耶稣的宣教的方法。
你学习主耶稣基督宣教的方法。
顺从耶稣的教训，解决宣教的需求的话。
顺从耶稣的教训，解决宣教需求的话。
神就可以用你作为一个宣教的人。
神可以用你成为宣教的人。
把他生命的道从本地传到地极。
将个生命的道从本地传到地极。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宣道的人。
成为宣道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都有机会能够上一门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的宣教的课，巴不得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的主，主操练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眼光放在我们周围，能够操练出来那个怜悯人的心，让我们 得到装备，自己也愿意装备自己，让我们能够到工厂上，我们相信你是宣教的神，只有借着祷告求你能够成就你的国度早日的实现，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节目是由根新传道会制作。